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诞生两个字啊？好，诞呢就是圣诞的诞，生呢是生日的生啊。那诞生呢，其实这个词它的意思就是出生或者是产生啊。像比如说呢，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好，对我们人来讲就是一个盼望，一个希望。那比如说呢，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苦心的钻研，然后呢去发明这个尖端的科技的新产品啊，让它呢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啊。所以呢，诞生这两个字呢，其实带给人一个盼望啊，带给人一个希望啊。那所以我们呢要非常看重哈很多事情的一个诞生，像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生命啊，或者是我们周遭呢很多被别人发明出来的物品啊，我们都应该呢要学会珍惜它，然后并且欣赏它哟。
小小笼罩花的怀，红姐姐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节目一开始花儿姐姐讲到这个诞生这样的一个观念啊，但事实上呢其实有很多东西呢它可能对我们小朋友来讲啊是非常的抽象，那怎么样从这个抽象到实物然后到这个具体呢，其实这个过程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今天呢我们在透过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当中啊，我们就来看看哦，就是这个理论呢它这个诞生的过程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理论呢叫做初等数论啊，它是呢算术的基本定理哦。好，那小朋友听听看这个故事内容，然后听听看这个初等数论的这样的一个诞生是怎么回事啊。好，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人类对数字的认识是从实物当中抽象出来的，比如三块石头、七个人等等。所以表示数量的自然数成为了数学历史上最早研究的数字，而关于自然数的研究诞生了数论的基础初等数论。在古希腊时期的数学研究中，几何学占有统治的地位，但也有一些数学家对于初等数论产生了兴趣，比如丢番图等，而几何学的集大成者欧几里得也对数论有很大的贡献。关于自然数，人们开始研究的是它们的组成，比如五可以是一和五的相乘，而十二既可以写成一和十二的相乘，又可以写成二和六的相乘，还可以写成三和四的相乘。在初等数论中，五只有一和它本身作为因数，而十二除了一和本身以外还有别的因数，这两个数是不相同的，于是把类似于五这样的数叫做素数或者是质数，而类似于十二这样的数叫做合数。进一步人们还发现，无论给出一个多大的合数都可以拆成很多质数相乘，而且这种拆分方法是唯一的。欧几里得作为一个几何学家，博采了众家之长是他的工作之一，而他不仅要积极的学习关于几何的知识，还要吸收其他数学科学的知识。当他在研究合数拆分问题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个规律似乎是一个藏宝图，如果按照这个规律研究下去，会发现一块巨大的宝藏。欧几里得很兴奋，于是他把这个规律总结成一个定理，算术基本定理。严格来说，没有经过严谨证明的定理并不是真正的定理，只能够算是猜想。虽然这个规律显而易见，但是得到了其他数学家认可，就一定要有完整无误的证明。而古希腊学术圈中这种思想更甚，如果没有证明，这种猜想就毫无价值。为了得到其他人的认可，欧几里得只能够进一步的完善证明。为了证明这个定理，欧几里得发明了很多证明的方法，比如先否定掉这个定理来找到自相矛盾的反证法，还有如果两个自然数相乘能够被另一个质数除尽，这两个自然数中一定至少有一个能够被这个质数除尽的欧几里得引理。而另外欧几里得还由此发展出了很多现在数论当中的基础定理，比如说辗转相除法，又被叫做欧几里得除法等等，奠定了他在古希腊数学界的地位。从此算术基本定理就诞生了，被更多的数学家接受。不过欧几里得看到了这个定理的重要性，却没有预料到这个定理在未来有超乎自己想象的更大作用。从算术基本定理衍生出整个初等数论的知识体系，而人们是越来越发现初等数论已经是不足以研究质数的结构了，于是又发展出代数数论、解析数论等学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数学家哥德巴赫给瑞士的数学家欧拉信中提到的哥德巴赫猜想。 算术基本定理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毛线球当中的线头，它深刻地捕捉到了数论知识体系当中的源头和基础，从这个源头按图索骥就能够拆解整个数论。在任何一个学科中都有这样的源头，千百年来几乎每个科学家都希望自己第一个发现某个学科的源头和基础，从而能够名垂青史，得到后续的研究者的顶礼膜拜。不过想要有如此成就非常艰难，只有天才的头脑和精准的洞察力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的运气。试想一下，如果欧几里得没有得到命运之神的垂青，而没有接触到这个规律，他也不会有在几何学之外的成就。好，小朋友，其实呢在初等的数论当中啊，有很多呢看似简单可是却难以证明的问题啊。在数字里面，如果一个数它恰好呢是等于了它的除了本身之外的一个因数之和，那这种数叫做完全数。而第一个完全数是六，因为呢六的非本身因数有一二还有三，这三个数加起来就是六。数学家们呢现在仍然是无法证明是否有完全数这样的一个基数。 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了，哇，这样子一个初等数论的诞生啊，真的是很不简单嘞。那的确啊，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文章最后啊，他讲到说，诶，如果今天我们呢，好，这样的一个理论，它像一个毛线球，然后呢，你必须要找到那个源头嘛。那我不晓得小朋友，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毛线，它整团呢，好，就是被缠得乱七八糟的那样子一个状况啊。而姐姐记得以前呢，我妈妈很喜欢的用毛线去勾一些像围巾啊或者是衣服啊。那我看那个毛线的那个一团呢、啊、其实它是有纹路的啊，而且呢它是这样子斜斜的去把它整个缠绕起来。但是最麻烦的就是说哈、啊、我们在勾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气呵成把那个作品给勾完的话，那当你把就是你的半成品还有你的钩针然后跟这个毛线放在一起，而且如果呢还不是只有一种颜色的毛线，你是有很多团的话，哇，花儿姐姐常常看到呢，我母亲啊在每一次要继续这个勾毛线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哇，那个毛线球光是要解它呢就解很久齁、哦、因为它都会把它呢这个全部打结在一起哦。所以勾毛线的人呢，其实他去解开这个毛线呢齁、哦、真的也是他的一个功夫啦。那花儿姐姐就发现啊，其实这不只是我妈妈的问题耶，我在网络上看到有很多人，很多网友他都有这个问题啊，他就会问说，诶，那个毛线球啊整个打结了怎么办啊。然后呢就看到有很多人呢就给他们很多的意见，像比如说就有网友说，哎，只能够慢慢拆开啦，就需要时间要耐心啦。啊，那另外呢就有人说啊，如果里面呢没有结得很厉害，那你就从里面掏出来找到那个线头啊。那也有人讲啊，他说如果你都找不到线头，那你就随便的挑一条那个线剪开，然后做头，然后慢慢卷啦啊，就是重新再来这样啊。好，那另外呢也有人讲说，其实慢慢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真的是考验你的个性跟你的脾气啊，因为很多人在解这个毛线团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心情会非常的差、哦、这叫做解不开理还乱这样那种感觉啊。好，那其实呢我们刚也在这个故事当中有听到就是所谓的完全数字嘛哈。那在圣经当中呢，其实很多的数字它都有一些意义呢在里面啊。那花儿姐姐呢就来看一下，就是在圣经当中提到这个完全的数目呢其实是七。啊，那这个七呢它是四加三而成的哈。那其实这个七呢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哈。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数字，像比如说可能十二啦，它也是一个很完全的一个数字啊。那上帝呢用六天呢造这个万物，第七天呢安息啊。那七呢就是一个工作完成的一个数目啊。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在圣经当中有讲过，像比如说上帝说如果杀该隐的人呢就要遭报七倍，或者是呢这个雅各呢服侍了拉班七年哈，还有埃及他会有七年的丰收跟七年的灾荒，还有金灯台上有七个枝子哈，等等等等哈。所以呢这个七呢哈在圣经当中啊用的真的是蛮多的哈。那再来呢我们看到就比如说讲到这个一些节，比如说赎罪节的这个血呢它要七次洒在那个施恩座前得完全的救赎，以及无酵节的这个要七天去献火祭齁，有完全的一个奉献。那另外呢上帝也吩咐一年要有七个节期啊，那无酵节跟这个最后的节期祝棚节都有七天。好，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呢有七个祭司，他会吹七支号，那围城七日，第七天呢绕城七次，这个城呢就倒塌了。所以这个七呢其实不只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它是一个完全数字啊。你发现呢其实在平常生活里面啊也有很多人很喜欢七这个数字啊。比如说呢他可能车牌他的或者是学号或者是呢他在打球的时候的他的球衣上面的号码，他可能也很喜欢用七这个数字。所以呢花姐姐觉得在圣经当中讲到这个七，它的意义呢真的是非常的深远啊。那小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多读圣经啊，找出这些数字呢它所代表的一些意义哦。 小朋友，我们呢，今天就是透过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啊，就跟小朋友去认识一下这个数学的一些理论的由来。那其实平常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就应该去养成一种感觉，叫做数感。这个数呢，就是数学的数，数字的数哈、啊，这个数感。那数感呢，其实不只是加减乘除，而是呢，我们必须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个自然的情境里面啊，去了解这个数跟量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哦。好，就是多少啊，然后呢，好，你看到这个量呢，好，它是多少啊？好，那因为小朋友呢在学数学的过程里面是循序渐进的哈，可能有时候没有办法立刻的去抽象思考或者是运算，但是呢，透过我们的感觉还有观察，以及呢哈，我们去了解外在事物的变化，那我们就慢慢去学习去运用我们的一个想法哈，然后去养成对于数哈，比如说我们数一二三啊，好，然后或者是我们用手指来进行这个预算，好，就是手指头可以比一二三四五六七，对不对？好，就一直比到十，比到零嘛，哈。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非常重要，让我们学习在生活当中养成数感。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